在现场敬拜就是不一样哈。我再次呼吁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其实是可以来的，有些弟兄姐妹是可以来的，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因为身体状况的原因不能来，但是我知道啊，线上弟兄姐妹你们是其实是可以来的啊。这种在现场的敬拜，这个感觉气氛真的是不一样，在地方可以更好的能够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神。就是我今天选用的这段经文是我们在去年查小组查经的时候，尼希米记里面我们查过的一段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我相信大家都从尼希米记当中学习到很多属灵的功课。在大家还记得在圣诞晚会上面我们最后的一个节目是什么？就是和平小组扮演的这个尼希米记的这个舞台剧，哇，真的是好棒啊！就是特别是后面那首歌哈，何塞拉。何塞拉一唱起来的时候，我们全场都站立起来，然后一起来赞美我们主我们的神。真的，他们和平小组编排的这个舞台剧让我们耳目一新。这个对，张继呢这个戴着那个皇冠哈，就是是非常的非常像的哈。这是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尼希米带领百姓修建城墙的那个场景。他们把所学所领受的用舞台剧的这种形式表达出来，不但加深自己对尼希米记内容的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去回忆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所学的尼希米记的内容这是就典型的活学活用的例子。从尼希米记当中我们对尼希米这个人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对他的那个敬虔，他的领导力，他的卓越的这个组织力，他的正直公正，他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等等美好的生命品格，我们都印象非常深刻。还有一项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尼希米他的祷告。在尼希米记第总共13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经常可以看到尼希米的祷告。在第一章中，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它是一段比较长的一段祷告，但是在其他的经文当中有比较短的一些祷告。尼希米他的祷告很多时候就是一句话求神纪念不管尼希米的祷告是长或者是短都是他在神面前，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与神那种亲近的那种关系，他是随时随地能够用祷告来与神交流从神那地方得到帮助和智慧。所以祷告是尼希米从神得到能力的一个源头，祷告是尼希米从神领受意象的起点，也是他带领百姓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加油站，是他一生忠心侍奉神的终点。如果没有祷告的话，尼希米不可能带领百姓用52天的时间来完成建筑城墙的这个建筑史上的这个奇迹。如果没有祷告的话，尼希米是不可能胜过各样的困难和挑战的。我们在读尼希米记当中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是讲到尼希米，他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这三章都是讲到尼希米他面对的内外这个各种各样的困难情况下，他是怎样靠着祷告来到神面前得到神的帮助来胜过的，对吗？其实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会面对各样的困难和挑战。祷告是托起我们继续跟随神的力量源泉。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祷告，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罪需要被神赦免。我们在工作当中需要祷告，因为我们会遇到各样的麻烦。我们在家庭当中需要祷告，因为家家都会有很多难言的痛。我们太需要祷告了。我们可以从尼希米的祷告当中可以学习如何祈求神的赦免，来祈求神的帮助，来祈求神的施恩。我原来打算是用这次讲到的机会把尼希米的祷告都讲完，但是后来在准备过程当中发现内容太多，所以我今天只讲尼希米的认罪祷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在第一章里面他来到神面前，他是祈求神赦免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以后再找机会再讲尼希米其他的祷告。 啊，因为最近有些弟兄姐妹给我反馈说，这个你讲到越来越长哈，是不是不知道年纪越大，然后是不是话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也要学习啊，控制自己哈，啊，不要太长，免得大家听多了可能也打瞌睡。这不是你们的错，是我的错。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要以以西米记的经文，要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在你面前要谦卑，我们怎样面前要诚恳的、真诚的来到你面前认罪祷告。我们要祈求你的赦免，因为我们在过去啊，我们有很多犯罪得罪你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教会也在过去当中也有很多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啊，按照你的慈爱的怜悯的本性来善待我们，来恩待我们，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得以洁净，能够在你在你面前。主啊，求主看顾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尼希米记第一章啊一到四节里面，那地方提到说，哈加尼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学习王二十年七十六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拉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我们知道尼希米他本是在波斯马代帝国皇宫里面做亚达学习王的酒政，就是为王预备酒的高官。他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的后裔，他的祖先已经在巴比伦生活至少140年。我们知道尼希米他回带领以色列人第三批回归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在主前444年。那么以色列人被掳亡国的时候，第三次被掳，最后一次被掳是在主前586年。所以主前586年就简单计算的话，大概计算586到444啊，至少啊，尼希米在那个时候他的祖先至少在巴比伦那个地方生活了至少140年。他在这个巴比伦这个王宫里面是做酒政，他在王宫里面听见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犹大人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就哭泣禁食，来到神面前祷告祈求。这是尼希米记中记录的第一段尼希米的祷告，主要是他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祈求神的施恩怜悯。以色列人之所以在过去两百年中遭遇国家的灭亡，百姓被外邦人无情的屠杀，是因为他们大大犯罪得罪神。神三番五次打发先知到他们当中宣讲悔改和神的审判信息，但是他们没有听从，以致神最后任凭他们犯罪，让周围列国随意的攻击他们以致他们大部分百姓被杀，少部分社会精英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帝国去了，剩下一点点穷苦的百姓存留下来。尼希米他深深知道自己国家民族的苦难历史，明白他们遭受这么大苦难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好好的遵循神的律法。所以尼希米他来到神面前祷告，他是以哭泣悲哀禁食的这样的心来祷告的，他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所犯的罪而心里伤痛，这是他来到神面前祈求神赦罪迈出的第一步。不只是尼希米他是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国家民族个人在神面前所犯的罪，圣经当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他们是以这样的心悲哀禁食哭泣来到神面前祈求神的赦罪。比如说以斯拉他面对回归的百姓还在继续犯罪，他就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神举手祷告，承认以色列人的过犯。还有在列王记当中，约西亚王他在圣殿当中发现这个律法书之后，他听见律法书当中神咒诅的话，他就心里敬服，在神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神哭泣。 我们也知道但以理他其实也是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做高官，他从耶利米书上得知耶和华审判以色列人的话，他就进食披麻蒙灰向耶和华神祈祷认罪。这是在旧约当中几位非常典型的先知，他们在面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犯罪被神严厉的管教，他们代表以色列百姓来到神面前的认罪悔改，他们是撕裂一披麻蒙灰。在新约当中，使徒保罗他看见自己的同胞心硬拒绝福音，他就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祈求，求神拯救他们。他在面临着哥林多教会诸多的问题，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不管是撕裂衣服披麻蒙灰进食哭泣悲哀，或者是保罗的焦急，都是用来表达祷告者在神面前为国家民族教会个人所犯的罪而的真诚的悔改。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教会个人所犯的罪真诚来到面前如此悔改呢？在新约旧约里面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扫罗王，他在面对着自己犯罪的时候，撒母耳去责备他的时候，他只是非常敷衍的说了一句说我有罪了，就仅此而已。你去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的内容可以看到。所以一个我们真要来到面前祈求神的赦罪之恩的话，我们首先是要以一个真诚的态度来到神面前向他认罪悔改，披麻蒙灰进食哭泣悲哀。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曾经犯过许多罪，有的罪已经被神管教带给我们严重的后果，有的罪后果还没有显明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真诚来到神面前祈求神的赦免。在祈求赦免以前，我们的心是如何对待犯的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只是害怕罪带来的刑罚而求神赦免，那么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认识罪带来的后果。我再说一遍哈，我们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认罪悔改呢？是因为我们犯了罪，神严厉的打了我们，管教了我们，我们被打痛了，所以我们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我不犯罪了。是因为可能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打孩子是经常是以这样的心态，就是把孩子打了哈，孩子看到被打痛了说哎呦对不起我做错了，但是因为被打了然后感觉痛，然后来他承认错误。但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是因为被神打痛了我们才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还是因为有更好的一个态度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是我们要去思想。首先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罪是赐予我们生命的神和爱我们的神伤心难过，我们要因为这个而忧伤痛悔，要哭泣悲哀，要刻骨己心，要谨思祷告。其次，我们要因罪使我们与神隔绝而悲哀哭泣，因为罪使我们远离神，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们的生命枯竭，我们的生命因罪而陷入这样的境地，我们能不悲哀哭泣吗？所以我这儿讲了两个原因，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要认罪悔改。因为第一个就是罪使神伤心难过，第二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不是因为神把我们打痛了所以我们才认罪悔改，而是应该是因为罪而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只是因为怕被打来认罪悔改的话，其实那个还不是很彻底。我们知道，都知道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祈求神的赦免。可是我们 认罪悔改的态度啊，很多时候没有悲哀哭泣，没有一个真诚的心来到神面前，这是我们常常要反思的。真诚的认罪悔改必定为所犯的罪得罪神，为我们的生命与神隔绝而忧伤痛悔。尼希米他是真心来到神面前，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为自己的祖先，为自己所犯的罪忧伤痛悔，他的祷告蒙神在天上垂听，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尼希米他把自己是置于其中 来祷告，这是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在六到七节里面说，尼希米这样祷告，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我就刚才特别强调，尼希米他是怎么祷告的？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我们知道尼希米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没有像他的祖先那样背离神，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置之度外，他向神承认以色列人犯了邪恶的罪，他承认自己和自己的祖先都是罪人，也都犯罪得罪了神。一个国家犯罪，这个国家的每个国民都有责任；一个民族犯罪，这个民族的所有人都有责任；一个教会犯罪，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信徒也都有责任。这个责任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的。我们在为国家、民族、教会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在国家、民族、教会犯罪被神刑罚的时候，我们在其中也会一同遭难。这是从历史上我们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圣经中的许多先知在为自己的国家、民族认罪祷告的时候，他们都如尼希米一样说，我们都有罪了。以斯拉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这是你看，这是以斯拉他在神面前认罪祷告的时候，他都是用说我们。还有但以理，他的认罪悔改，他是这样祷告，他说，主啊，我们犯罪作孽，作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或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你看这个，你可以仔细读这些经文哈。啊，以斯拉、但以理，他们在神面前他们的认罪悔改，他是代表这个为着这个国家民族来到面前认罪悔改。你看他们都是用我们，他们又把自己置之度外。其实我们知道，但以理、以斯拉、尼希米他们都是非常敬虔的啊义人，但是他们又不说是他们，而是说我们。还有先知以赛亚，他那段经文其实不是很长，他祷告说，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们为国家民族教会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是他们犯罪了，是你们犯罪了，而是说，主啊，我们都犯罪得罪了你，我们都有罪了。在这里我想到我们出生的国家中国，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有太多荒诞的事发生，我们的民族整体上不认识神，以致常常犯罪得罪神，被神严厉的管教。历史上是这样子，今天同样如此。我们虽然生活在海外， 但我们还是中国人，我们还有一颗中国心。我们也要像尼希米一样，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来到神面前认罪祷告，求神施恩怜悯。我想花一点时间，真的是要我们要为我们的出生地，我们的祖籍地，要来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来祷告。真的在几千年当中，你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因为不认识神，与神无份无关，以至于在几千年当中遭受了无数的苦难，一直到今天也是同样如此，人人刚硬，不肯悔改，不肯认识真神。所以我想在这地方来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每当我们读到旧约中这些先知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民族犯罪而来到你面前认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我们要为中国祷告。主啊，你是公义慈爱的主，我们的国家民族几千年来都不认识你，故意抵挡你，犯罪得罪你。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的国家深受佛教、道教等异教的影响，从上到下敬拜各样的偶像。我们的民族深受儒家、君王至上思想等影响，人人为着权、钱、名而耗尽生命，而没有得救的福音。主啊，我们的国家在你面前犯罪拙劣，自以为有聪明智慧，却是愚拙的，自认为有公平自由，却不是按照你的标准，而是个人随心所欲。所以我们的国家民族几千年来充满了各样的权斗、战争、彼此的残杀、腐败的政权、败坏的民心。你大大刑罚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的国家民族充满了各样的苦难。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我们的国家民族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国家领袖、我们的祖先都因犯罪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啊，2000年前你把福音带入中国，使我们在中国看到一点光明。主啊，求你让你的福音能够在中国更加广传，使我们的国家民族有更多的同胞认识你、敬畏你，以你的律法诫命为真理，来听从你的话，行公义、好怜悯，成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你就赦免我们的罪，以慈爱和恩典来对待我们。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中国。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祈祷恳求，使你的脸光照中国。我们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中国。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施恩。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尼希米他求神赦免的祷告，不仅态度诚恳，他哭泣悲哀进食，他也把自己置身其中，为自己的国家民族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也紧紧抓住神的属性，求神赦免。尼希米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献祭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在这段尼希米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他祷告，他向什么样的神来祷告，他心目中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他所祷告的神是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是在天上掌管一切的神，是荣耀尊贵的神，是伟大的神，是大能大能大力的神，是伟大的神，是让人敬畏的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的神。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永不改变， 他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立的约永不废弃。神多次向以色列人的先祖表明，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话，犯罪得罪神，神就要把他们从应许之地赶出去，就如当年赶出迦南人一样。但是如果他们认罪悔改归向神，神就把他们从世上的列国召聚回来。在申命记30章2到5节那个地方，摩西说，摩西传讲神的话说，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你被赶上的人就是在天涯，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之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在尼希米的这段祷告当中，他大量的引用申命记30章的这段经文，他就是用神的应许来到神面前祷告，他就是按照神的属性来到神面前祷告，他紧紧抓住神的属性和应许来到神面前祷告，这样的祷告神必定会垂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什么样的祷告才会蒙神垂听？你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紧紧抓住神的属性，这样的祷告神一定会在高天之上垂听的。耶利米正是抓住神这样的应许和神的慈爱怜悯的本性来向神祷告，他祈求神的赦罪，祈求神的怜悯和慈爱，祈求神实现他向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大卫、摩西所立的约，所应许他们的话，要救赎以色列人，把他们救赎回来。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是神的仆人，神过去怎样用大力和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神也同样用大能大力可以把他们从巴比伦地救赎回来，也使被拯救回来的百姓可以脱离外邦人的欺压。我们的认罪祷告也当如此，我们要祈求神的赦罪和怜悯，我们要就要紧紧抓住神的属性和他的应许来祷告，如此真诚的祷告必蒙神的垂听。神要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过犯和罪孽，他能够赦免，他也必定会赦免，没有任何的罪他不能够赦免，除了亵渎圣灵的罪以外。其实大家知道，其实亵渎圣灵的罪也可得赦免，但是为什么圣经说是不得赦免？是因为犯这样罪的人，他根本就不会认罪悔改。我们过去犯过很多罪，我们也因为这些罪被神管教，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承认这些罪，神必饶恕我们，让我们回到他身边，重新得到他的怜悯和慈爱。我刚才跟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祖国来祷告，我也想在这地方提起一件事情。我们过去6年前左右发生的事情，我要在这里面再重提一下过去6年前在加密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虽然过去快6年了，但是我们不能遗忘，不能忽略，我们也不能躲避，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虽然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在公开场合提过去发生的这些往事，但是我在准备这次讲道的时候圣灵感动我需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公开的坦白。我们要坦诚的要去面对过去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我们要像尼希米一样，我们尼希米他是为着自己的国家民族说，我的都有罪了。其实我们过去都是生活在加密国，我们在说加密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当时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们说加密犯罪，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我们要一定要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一点。就像你说尼西米他是一个义人，他在神面前认罪祷告的时候，他说是我和我的祖先都有罪了。其实当我们在提到加密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说加密犯罪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楚知道我们曾经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在当中我们也有份，我们只是在不同的人在犯不同的罪而已，我们其实都有份的。在2017年发生在加密教会的纷争，不管是发生在公众场合明显的罪，还是私底下隐藏的罪，不管是故意犯的罪，还是无意犯的罪，还是被人激动犯的罪，不管是留下来的会众所犯的罪，还是离开会的会众所犯的罪，我们不用在这地方一一去翻旧账，谁犯了什么罪神都知道。我们若身处其中，我们若自己若犯了什么罪，我们需要自己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是真的。另外，别人认不认罪，那是他跟神的关系，我们要确保自己是认罪的，我们自己要首先恢复与神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当然也可以祷告让所有人都能够认罪，但我们不能够强迫别人 来到面前认罪，但是我们自己要为自己在过去这些2017年那时候发生纷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当中，我们若有任何的过犯，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从2017年加密教会发生纷争之后，诞生了美城基督生命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在这几年当中，有许多人建议两个教会和好，甚至合而为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可能也听见过这样的建议。这个愿望是很美好，但现实来说不容易。和好的前提是双方都需要来到神面前，为过去在教会所犯的罪而认罪悔改，至少需要为公开犯的罪认罪悔改，也需要在人面前公开彼此认罪悔改。如果没有认罪悔改，和好只是装样子，为了面子，没有任何的真实的价值。我前段时间我收到加密教会发给我的一封邀请信，邀请我今年九月回到加密教会参加加密教会30年的堂庆。我没有回复，我也没有拒绝，我也没有答应，因为我认为两个教会没有真正的和好，我回去参加加密教会的30年堂庆是不合时宜的。希望大家饶恕我今天在这个公开的场合谈论过去发生的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我们是坦诚的，我们不要有任何的隐瞒隐藏，我们需要坦诚来去面对神，因为即使我们今天不去坦诚来到神面前来面对神的话，在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也会被迫的来到神面前坦诚在神面前。所以最好的是我们趁早坦诚的来到神面前，来承认我们自己所犯的一切的过犯和罪孽。基督生命堂成立快6年了，我们需要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做一个了断，我们需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基督从上面来召我们要得的奖赏。我们不要一直活在那种罪疚当中，如果我们过去在这种纷争当中我们有所犯的有任何的罪孽，我们需要自己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首先我们要确保我们自己是在神面前我们是需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坦诚，我们要真诚的来认罪，我们要寻求神的赦免，我们要寻求神的饶恕，我们要寻求神的怜悯慈爱和祝福，我们要寻求神来复兴我们教会，我们要为教会为自己在过去所犯的任何的罪认罪悔改，求神按照他的公义与信实，按照他自己的话和应许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来复兴我们。神的话是真实的，只要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承认我们一切的不义， 神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话是真实的。所以我想借着这个时间啊，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过去我们曾经生活过在加密教会，我们自己花一点时间来为自己，为我们当时身处在其中，为着当时的加密教会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自己要去思想一下，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在你面前的祈祷。我们要承认我们以前在加密教会向你所犯的所有的罪，我们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罪了，因为我们以前都属于加密教会的一部分。加密教会犯罪不只是留下来的人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有份，我们都犯了罪。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的命令，我们没有彼此相爱。我们没有彼此恒久忍耐，我们没有恩慈，我们有自夸，我们有张狂，我们做了害羞的事，我们轻易发怒，我们计算人的恶，我们没有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在纷争当中我们有争吵，我们有情绪失控而发怒，我们有怨恨，我们有凭血气行事，我们犯罪得罪了你，亏缺了你的荣耀，是主的名蒙羞，让世人向我们摇头。我们犯了大罪，我们羞愧难当，求你纪念你在圣经中对我们所说的话，只要归向你，谨守遵行你的诫命，承认我们一切的罪，你就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你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彼此饶恕的心，让我们饶恕在过去的纷争当中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如同你饶恕我们在过去的纷争当中我们得罪弟兄姐妹的行为。我们也求你使加密的众弟兄姐妹也一同来到你面前，真诚的认罪悔改，悔改归向你。主啊，五年多前我们离开加密成立了基督生命堂，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在那时看不到有彼此认罪和好的可能，我们无力改变当时的情形，我们不愿耗尽我们的生命继续与弟兄姐妹彼此相争，我们离开不是为了分离，我们想单纯的安静的敬拜你，更好的侍奉你，跟随你。主啊，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五年当中你一路的带领我们，虽然我们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困难挑战，还有无数的泪水，但一路有你的恩典相伴。今天我们愿再次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在过去所犯的一切罪，求你赦免。我们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众儿女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求你来复兴我们，求你来赐福于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